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唯一的命令。他说爱我的必定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遵守我命令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爱耶稣的。耶稣只有一条命令，叫彼此相爱。请问你们有彼此相爱吗？有啊。在哪里表现出你的彼此相爱？我告诉你，就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从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跟人家讲话，你怎么对待别人，你的心态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真正的彼此相爱，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那他说怎么爱呢？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他连怎么样彼此相爱都告诉我们了。他怎么彼此相爱呢？他连面对卖耶稣的犹大，他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
知道。
他有没有延迟斥责犹大呢？完全没有。他在忍耐，他在用他的爱吸引他回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你面对人的时候很少是用责骂。耶稣只有记在里面，耶稣恼怒他的学生，他的门徒有几次，你们猜猜看。耶稣很生气的时候，一次在圣殿里面怎么样推翻了
桌子，
啊，就是换银钱的桌子，对不对？卖牛羊、卖鸽子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很生气。还有呢，在马可福音记载，有人把小孩子带来，要给耶稣祝福祝福，门徒不许，耶稣就什么甚恼怒，耶稣很生气。他说：“你们不回转向小孩子要服务，不能承受什么果啊、哦？你要接待这个小孩子，要像接待我一样，对不对？连使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了，不如怎么样？把一个石头挂在你头上，丢到海里面去吧？什么意思？深海是当时他们当地人，深海就是加利利海。”海里面地底下，他们认为就是地狱、阴间，所以说你不如叫他去吧。他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可怕。他看重人际关系，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基督如此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很多神学都很好，但是。彼此相爱必须要在你的生活上面，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最重要最优先顺序的，一定要把它实行出来。我为什么这样强调？最开始就是看到这边讲骂弟兄是白痴笨蛋蠢猪，你要去地狱。各位姐妹，耶稣是不是会不会骗你啊？耶稣会不会骗你？神学家可能会骗你，因为他自己被迷惑。但是耶稣会不会骗你？
不会。
所以我今天的第二个信息要告诉你，第一个信息告诉你，要当传道人，你必须要有护照，不是爸爸妈妈的护照，是你自己的护照。OK， 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显查。你是不是真的对灵魂这么大的负担？你愿意委身在一个地方不工作，靠人家的奉养，人家还不一定喜欢你。你要真正的有护照，愿意为主摆上，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彼此相爱，言语上面要非常的注意，彼此受尽委屈，也许受尽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忍受的屈辱。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你能够祝福，你光光这一节圣经就够你一生去努力奋斗。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受洗你们的，你要为他住，你能做得到吗？我告诉你，我到现在都还有点困难，就是你一生应当做的功课。你好好的把神的道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个人认为，神学院里面应该叫这种生命功课。我们跟住在一起，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摩擦。我们有些人他读圣经读一遍就读懂，我读十遍还读不懂。有些人恩赐很强，一上台带敬拜，台下人哭成一团，我上去带台下笑成一团，还有人打瞌睡。哎，那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他的恩赐比我强啊？为什么他有恩赐上帝比较喜欢他，上帝爱他不爱我？请问会不会？不会啊。哎呀，你们都好棒，我会耶，你们比我还厉害耶，你们好棒，我很嫉妒耶，很嫉妒某些人他很有才干，我嫉妒某些人他比我行，念书比我好，哎，我嫉妒某些人他人际关系比我好，大家喜欢，大家不喜欢我，我就很生气。有些时候难免在背后会讲讲他坏话，看看你还怎么样。哎呀，这么好的人，不讲讲你坏话，损你一下，心里实在不甘心。这就是人，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吧？所以就是在这种团体生活，在教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到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那就是正是。上帝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才能够暴露你有什么样的软弱，暴露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还需要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要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你等于是白信。神的道并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任何的作用。那你信耶稣干什么？你将来要做传道人，你必须要把这个神的道讲清楚。我们属灵的成长就是看你的改变有多少。我们不怕你以前多差劲，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污秽，但是我们现在看你生命从此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变化，从此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你到底有没有成长？我们看的是这个差别，我们不是看你以前多烂啊，我们全部是往前看的，我们不看过去，我们只看前面。也就是说，咒诅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咒诅你是现在咒诅，但是你是看前面，你是看前面，未来，将来，咒诅你是现在咒诅，将来他必定要得到福气，将来他要回转，这就是对的心态。我们都是看前面将来的，你相信你的祝福会临到他吗？相不相信？
相信。
你在发预言，我告诉你，祝福就是在发预言，连这种想法都是最近神启示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你的祝福是发预言，你说因为平安临到你身上，真正的临到他身上，我告诉你，这是你的预言实现。同意，你愿不愿意多多祝福人家？请问你从小到大，你是被祝福的声中长大的，还是在各式各样的咒骂咒诅当中长大的？我们华人有一个不太好的文化，对不对？ 人的家庭里面是祝福声中把你长大的，很少。但是基督的文化确实要改变，在教会当中要产生一个文化，要祝福。这个祝福的文化要必须先要有，才会有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如果你都不会祝福人的话，我不相信你会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目前神的信息。我们没有一个，或者说很少有人在家里面从小是在祝福当中长大。但是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的，你要跟上帝讲说，我如果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甚至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还不见得明白这样子的道理。他的爸爸妈妈不见得是在祝福当中把他的小孩子养大，你同意吗？但是现在你一定要改变，要跟神讲说，从我这一代开始，我以下的世世代代，我要创造一个基督的文化，咒诅我的，我看到的是将来，不是现在他对我的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将来有一天他悔改了，他相信耶稣，他就得到神的福气。耶稣他从来跟我们讲的事情都是看未来，不是看现在。现在你恨他原谅，我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你祝福，这是基督的文化。基督在教会当中的掌权什么意思？教会里面不应该听到咒诅的话，教会里面应该都是做祝福的话。因为我们是看前面，我们是看将来，我们不是看过去。我好苦哦，我病苦哦，我以前受到妈妈虐待， 我爸爸怎么样不好，我爸爸怎么样不理我，抛弃我们，哎，我好苦哦，我真恨我爸爸，我真恨我妈妈，我恨他们从小没有给我好的物质条件，等等等等等等的。我告诉你，你还活在过去，你还活在过去，你没有看到未来。我们现在的心胸都要打开，我们的眼界要扩张。你要看到的是未来。中国有一句口号，形势一片大好，你不见得现在好，但是你的属灵眼睛要打开了，明天会更好。台湾的一句口号，明天会更好，你觉得呢？
是。
所以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
阿门。
因为你看到的是这样，也不是看现在，你也不是说你现在骂我，我明天给你好看。你说我一句，我就顶你十句回来，看谁比较厉害。你肉体的反应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爸爸骂你一句，妈妈啰嗦你一句，这顶回去十句。是不是我们人基本上的反应？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不是在说你？但是你信耶稣的人，你起码在这个地方你要改变过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说假冒为善人、法利赛人。第三个信息，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指责人家的指头伸得很远，很少责备自己。有人说一个指头指过去，四个指头，三个指头指回来，指过去三个回来啊。我们应该指责自己。耶稣说，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之火。为什么？耶稣要看你的是你跟别人的关系。不要骂别人，不要指责别人，关注你自己的生命。那你说怎么办？死定了！我昨天才骂了笨蛋， 怎么办？啊，我没救了吗？你看下面啊，二三十八，哎，所以你在祭坛上怎么样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好，我先听到这里。你骂了人家，请问他会不会跟你怀怨？会不会？啊，我骂你笨蛋白痴，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奇怪，这个人从来不认识我，今天第一次见面就骂我白痴笨蛋？你会不会怀怨？
会。
所以你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若想起有弟兄跟你怀怨，就是说你曾经骂他，你曾经损他，你曾经轻视他，你曾经不尊重他，他一定对我心怀怨恨。圣经上跟你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赶快去跟他和好。什么意思？你骂了人家弟兄白痴笨蛋，你还有机会赶快跟他和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赶快去跟他和好。这个和好的优先顺序是比你到教会里面来聚会，比你到教会里面来献礼物给神还要重要。同意吗？赶快去和好。所以我在告诉你们，人际关系，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耶稣非常看重，非常重视。他说二十八节，他说男人看见女人动一念就怎么样？哇，我们男生就完蛋了。哪一个男生不是眼睛缺一个，手脚都快要被砍断了？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呢？他说你缺的是手，缺的是脚，进入永生，参乎你全身去哪里？去哪里？天哪，连想都不行哎！我骂起码还有一个行为呗。我现在连想都不行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怎么这么严厉啊？我们的神怎么这么严厉？因为他有没有在欺骗我们？有没有在吓唬我们？你放心，历世历代还没有人因为这样的眼睛被挖掉，手脚被砍断，因为动了一念。耶稣在这边心里已经犯罪了，对不对？所以在心灵里面，你要把你色眯眯的眼睛挖掉，要把你色眯眯的手跟脚砍掉剁掉。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当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就要把这个眼睛给挖掉，要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暂时失去掉。那这样子的决心，这样子的立刻的行动，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我这样讲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这样子的立即的行动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所以你赶快去做，在心灵里面眼睛挖掉，手脚砍掉。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心里面赶快一想到那个女人，哇，我穿得这么美哦，哇，又跟我抛媚眼，我的心都快过去了，哎，去哪哪哪，赶快把它砍掉，挖掉。你这样子的，你这个样子的决心毅力，别人要看到，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这么样子的可怕，你要赶快做，弟兄们，赶快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做奸淫？就是你有老婆还看别的女人，或者是你有丈夫还看别的男人啊？这边为什么只讲弟兄？我也不太清楚。我听说了，我告诉你，男人是眼睛的动物 ，OK？ 你在小说上或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叫见财起，怎么样？起意哈，那个心意，他见色怎么样？哇！我告诉你，姐妹啊，你们穿衣服不要太暴露，你穿太暴露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想入非非。耶稣说你连想都不行，天堂跟地狱的结果在等待你的选择。耶稣为什么这么严厉？耶稣是对谁说的？ 对孔子说：“
你来这个意思，
你来学神，你要学会耶稣所讲的话。”也有听过，会听过很多很奇怪的神学理论，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圣经的经文来检验那些神学思想。这是我对你的一个从心里面出来一个肺腑之言。你在学神学的当中，你会学到很多预定论、自由拣选论等等各式各样的理论。你们要是不学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将圣经里面的话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认为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只要学这样就好，不要学太复杂，那个东西太复杂了。我告诉你，很多的人啊，学神学真的进入神学里面了，他到最后便不信了。他圣经没有看，他看会去看那些神学的东西，圣经不读了。可是我们起码要回归圣经，好不好？任何任何，你会祝福人吗？我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太会祝福人，对不对？很少祝福人。而且耶稣他要我们改变，所以我待会有一些操练。现在神对我的带领，要讲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不是透过你的理解，不是透过你知识上面的满足，是要你实际行出来。所以我待会你们有机会彼此饶恕，彼此祝福。起码这两方面都要会有，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你知道以弗所书有一句话，人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基督的爱是何以长阔高深？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话？为什么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呢？那个明白其实意思是经历的意思。明白吗？明白是透过理性啊，明白是透过你理智上面的明白呢，还是你情感上面的明白，还是你全身的经历呢？为什么是跟我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告诉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中间一定有矛盾，一定有冲突的。然后就在这个矛盾冲突当中，你必须要爱他，爱他是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二书里面，对不对？我假定你们圣经都很熟啊，我看一下好了，你好像一副都是问号在你们脸上。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哈，约翰二书第二节，来。找到以后我们起来读，来。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是永远不让我们存在。
我们刚刚不是在唱诗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吗？我告诉你，寻求你的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爱你们是为了什么缘故？
真理
的缘故。你跟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神的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为爱弟兄姐妹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他有些缺点啊，他嘴巴不干不净的，还要我爱他，他背后说我坏话，我还要爱他，他色眯眯眼睛瞄着我，还要爱他，报告老师，老师他对我有非分的贪想。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姐妹，你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告诉你是可以的啦。不过呢，要结婚赶快哈。而且呢，弟兄姐妹要确定，好吧？确定。但是，爱是真理的表现。爱弟兄姐妹是为真理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随随便便讲。约翰他讲到最后，刚才讲爱，使徒约翰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殉道。他最后的讲道，教会的传统这样讲，啊，其实使徒约翰替我们讲讲话啊，他身体老迈，被人家抬上台，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讲了老半天，只有这一句话，没有其他的信息。那是唯一的信息，最重要的信息，彼此相爱。下礼拜再请他来讲啊，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底下人都昏倒了，但是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好吧？明白这意思？你愿意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操练太多东西需要操练，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从祝福开始，你起码要会祝福人家，不用讲了，你祝福过人家吗？你看见弟兄姐妹带诗歌带得很好，哎，上帝感谢主。兴起我的弟兄，兴起我的姐妹，这么会带诗歌出啊！我要祝福他，让他更上一层楼。你曾经这样祷告过吗？主啊，我感谢你那个弟兄讲道讲得真好啊！主啊，你加添他更多的能力，让他在神的道的传扬上面有主你的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请问你有祝福这样吗？还是说他讲道比我好，我好嫉妒？我讲一定要比他更好。主啊，他刚刚讲经文的时候讲错一个字，你看，还是你有嫉妒分身苦读呢？各位姐妹，我们聚在一起都会有矛盾，都会有冲突的。你愿意包容吗？你愿意宽恕他吗？你愿意把你的嫉妒转化成欣赏啊？你愿意把你的苦读转化成成全吗？这是你的生命的功课。你要什么道呢？调好你的生命，好吧？早上的心情很简单，生命的功课很重要。我们待会会有操练。我们的时间很短促，一定要把很多的东西要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可以讲一些东西，也从来没听过，保证没听过，但我不觉得那些重要。重要的是，神的道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要从一个咒诅的文化当中转变成一个祝福的文化。上帝看重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上帝说，约翰说，他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人。他再度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你爱上帝吗？上帝看你的人际关系，看你家里跟你的关系，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关系，你的配偶跟你的关系，你将来孩子跟你的关系，上帝看的是这个。你爱我吗？我看看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你跟你牧师的关系，你跟你长老的关系，你跟你爷爷奶奶的关系。爷爷奶奶的关系通常都是很好的，是不是？爸爸妈妈就不见得。我上次在宁波，不是宁波，浙江台州有一个神学院，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跟你爸爸妈妈关系很好，有一些人举手，我说下一问，我说你跟你爸爸妈妈关系不太好了，很多哎。然后我说好，我们每个人发一张这个饶恕父母的祷告词，每个人一张，你每个人都要带回家，好好的祷告。 我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我就从头到尾读一次哈。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把我生下来，感谢你，因为上帝拣选你们做我的爸爸妈妈。点点点呢是，然后讲到说什么，我在读里面愿意饶恕爸爸，愿意饶恕妈妈，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说请你诚实告诉我，你刚刚的祷告词没有念完的举手，十几个人勇敢的举手。还没有办法饶恕他爸，你就知道他的家庭当中有多么严重的扭曲跟冲突。你跟爸爸的关系不好，请问你跟神的关系会好吗？啊，说不上来。我爱耶稣，我爱神，然后跟你爸爸妈妈关系不好，你要骗谁呀？你跟配偶的关系不好，你说你要爱耶稣，耶稣是你属灵的良缘，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属灵的良缘？你是他属灵的心腹，是不是？是不是？结果你的跟配偶的关系不好，那你在欺骗谁？我们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没讲。我光讲这些，让你们觉得很感冒的时候，很冒犯你们的话，因为要敲醒你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拿着圣经指责别人，自己的关系、人际关系这么差。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搞好你自己的关系，做好你自己做基督徒的本分，不要指责别人，要祝福那些咒诅你。我看一下路加福音6:28，哦，注意，好不好？注意，耶稣所讲的话。我觉得耶稣所讲的话，你都要在圣经上面好好的把它划线，好好的从你的脑袋瓜里面，你要常常去思念，常常去思想，耶稣啊，为什么你要这个样子的说，很痛苦的耶。28，来，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光这句话，你要思想一生，因为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不容易。心理学家说，你要立志做一个，或者立志培养一个好的行为，培养一个好的思维，你要21次。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立志。我这次立志了，没有做到。我立志，我要爱我的爸爸，不管妈妈，不管爸爸对我讲什么话，我一定不回应他，我一定不会回顶他，我一定不会回骂他。立志完以后回到家，第一句话就破功了，就骂回去。回到家。半夜就跟上帝祷告，又忏悔，又流泪，说：“主啊，你帮助我，再给我能力，再来一次，第二次，第二天又骂回去，没关系，再来，你要21次，要锲而不舍，失败了再站起来，失败了再站起来，失败了再站起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思预备，我告诉你，你的口舌很难改变，你一定要改变。”做神的仆人，你的嘴巴一定要改变，你要变成咒诅，变成祝福。将你的教会，你所服侍的地方，你才能够帮助他们改变。改变要从你自己开始，不要要求别人改变。我们骂别人，我们指责别人，我们要求别人，先要求自己改变，好不好？自己改变，因为上帝看重你的自己的改变，甚至有天堂跟地狱的差别。耶稣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耶稣说，我这个小弟兄，你不要让他绊倒了， 耶稣在马太二十五章那个山羊绵羊分开来的天国的比喻，你们知道吧？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哎，从他国里面分出来的。在基督教界里面，在他的所谓的国度当中，他要把它分开来，一边是往永生去，一边是往永行去。你是哪一边的？你的选择。我们再看看马太13章这个美丽的比喻当中，耶稣说把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们再看，我们将39节哈、啊、到43节哈、啊，马太13章39到43节，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
拜拜的头驴就是魔鬼，羞愧的头就是世界的末了，羞愧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掏出来鼓动我们说，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堕落的从他国里招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敌人在他们
这个意思吗？从他国里面怎么样挑出来，挑出什么呢？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又是人际关系，又是人际关系叫人跌倒跟作恶的。那有没有？我再次强调，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这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 OK，明白这重要性吗？我告诉你，很多的神学根本不谈这些事情。我读了很多神学，他们没有像这么样子，像耶稣讲的这么直接。他把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从他的神的国度、神的教会当中挑出那些作恶的，挑出那些叫人跌倒。把他们丢在哪里？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火炉就是哪里？我告诉你，那是地狱。OK， 好了，这是对，主要是针对你们神学班的学生哈，他们好好在这边有培训。我看你们都很年轻嘛。你们不到20岁的举手，一位，
两个，
三个，却四个，不到25岁的举手，都是25岁以下啊，谢主，把这放下。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你不要觉得太被冒犯。我宁愿现在你不喜欢我，起码要把真理讲清楚，这是耶稣的话。任何神学家所讲的任何的话，你们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他的神学思想。你在任何的地方培训也好，自己读圣经也好，你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你的神学思想。不要把所谓神学思想这个四个字看得太死了，也就是说你读经以后你的领受是什么，那就是你的一个思想，好吧？那这个思想当中，我盼望呢，你要对耶稣所讲的话特别的注意。很少的神学家在讲地狱，很少，几乎不讲，几乎不讲的，没有一个神学叫地狱神学的，没有。但是耶稣讲的很多啊，你看看耶稣讲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从他的羊群当中分出绵羊、山羊来 ，OK， 骂弟兄是笨蛋、白痴的，丢到地狱里面去，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没有悔改的，丢到 就到地狱里边去啊！凡是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的啊，就丢到大石头石沉大海，对不对？只叫人跌倒的一样，马太十八章一样。还有呢，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如果你不饶恕人怎么办呢？十八章三十五节。十八章三十五节哈，马太十八章三十五节哈，不用你们起来读，你们个人
若
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
岂能饶恕你？
OK， 所以他彼得问啊，我一天弟兄饶恕我，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啊？其实好不好？他以为耶稣会拍拍手啊，很好很好。没想到耶稣说多嘛，七十有七十。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因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有没有？那有些人欠了十两银子，一千万两银子得到赦免了，他出来见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怎么样？他就掐着他的脖子，把他下在监牢里面，然后他的同伴怎么样？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去告诉了主人，主人大怒。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刚才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
是。
上帝是赦免你的罪了。
是。
那你为什么对别人还这么苛求呢？你为什么不愿意饶恕他呢？我们应该把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像一千万两银子这样子赦免。然后把别人对我们的欠债，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看作只有十两银子这么小。但是往往我们把它倒过来，我们把别人看我对我们的不好看成像一千万两银子这么可恶，非要让他不得，然后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只有十两银子这么的便宜，这么的便当，哎呀，我赦免主啊，求你饶恕我啊，上帝就赦免我，耶稣宝血洁净遮盖我，耶稣宝血洁净赦免我，好方便哦。再度强调，这是人际关系。主人看到你这个人际关系已经受到了赦免，受到了饶恕，你却不去饶恕人家，哈哈，你这个相信，你这个接受饶恕也是假的。他是不是假的？没有真正的了解饶恕的意思，饶恕我们就是要去怜悯别人，明白这意思吗？你要饶恕别人，特别饶恕你爸爸妈妈， OK？ 饶恕你的配偶，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很多配偶的问题啊，我跟我太太都快要疯掉了。教会里面处理最多的就是配偶的问题，你自己要有个好的婚姻，好不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一个真心愿意委身跟你共度一生一世，真正的有一个互相委身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代表了教会跟耶稣的关系。我讲这句话很重，你的关系不好，你跟耶稣的关系也不会好。那你说我们教会很多二婚三婚的人怎么办？我把握你现在的婚姻，过去的事情求神赦免，过去的事情就像一千万两银子都还有机会被赦免，但是把握你现在的，要悔改，重新被接纳，重新接纳，好不好？你会碰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上次在沈阳的时候碰到一个，那个例子太悲惨，但是他痛苦的不得了，来教会，在教会都要去帮忙，教会要去为他处理啊。 他离了婚，结了一个新交的男朋友同居，但那个男的跑掉了，痛苦的不得了，哎，怎么去帮助他？我说我们不管，教会的牧师去处理，但是我们被压岁上去了。我们的婚姻关系，婚姻是一个盟约，不是合约，婚姻是盟约。OK， 你真正要嫁给他，你真正要娶他，你想好想清楚，不能离婚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告诉你说，有的婚姻关系很重要，你要把握一个原则。OK， 女人需要被爱。男人需要被尊重，你把握这个原则就很好，因为有太多人吵。女人要有被爱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说弟兄呢，常常让你的配偶有被爱的感觉。那一段很好，但不是叫你做一个调情高手，调情高手只能对自己的配偶。不要对所有的女人都这样哦，那就麻烦了，那你就糟糕了，那可能这个可能婚姻会出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只能对一个女人忠贞呢。你想想看，如果耶稣基督他的心腹不止一个教会，除了教会还有其他的，你也不会很高兴。但是呢，男人需要被尊重。我觉得中国女强人太多了，那女强人爬到男人的头上，他的先生的头上，那就不得了了。做一个女强人要有智慧，要让他的先生觉得他是在家是当头的。如果你们女强人们，女强人们，你把握这个重点，你的男人会爱你啊。OK， 这个是互相的，好不好？你们太年轻了，所以跟你们讲这些，不知道在讲什么。讲这些以后，你们自己就知道了，你们自己以后就知道。OK， 把握这个原则哈。OK， 丈夫爱妻子就像教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愿意为他舍己，哇，只能爱他一个。不然爱很多个，有人说这个男人很花，有好多根肋骨，哦，这个实在是，肋骨太多症。OK， 男人需要被尊重，因为男人是头，所以我们的女强人们，你要让你的男人啊，你的丈夫觉得在这个家里是一个头，所以呢，你尽量让他做决定。好像一个大老板啊，你说，老板，请你裁决一下，这个方案 A 还是方案 B 哪一个比较好，让你来做决定。还大老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哪边吃饭了？我们到这家餐厅去，还是去那家餐厅好啊？你做一个决定吧。如果女人懂得这个样子的话，我告诉你是非常智慧的妇人。哎。你去读箴言书31章，你看智慧的妇人做到一个地步，她的先生就坐在城门口与众长老同坐在那边就好了啊。你们智慧的女人非常有智慧，在众人的面前要遵从你的先生，让你的先生觉得很有面子。所以这是一个做女人起码应该做的，好不好？可是我师母今天呢生病没有来，在家里面，他真的咳嗽可能会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会来到当中。好，我想呢今天早上呢你们都会讲方言吗？我们讲一点比较有趣。我们会讲方言的请举手，你放一下。不会讲方言的举手，这么多呀，你放下。我们有19个人会讲方言，10个人不会讲方言，加上我啊，我忘了算了。 二十个会讲方言的，我们要带领你们十个要讲方言的。如果今天十个人都会讲方言，你认为是上帝的作为呢？是不是上帝的作为？
是。
你们想试试看？
想
真的想吗？对不对？你相信会发生？
相信。
不要看我，我没什么能耐，上帝的能耐，好不好？上帝的能耐不是我的能耐。弟兄姐妹，我想我很快的要跟大家讲一些经文啊。神这次带领我们很多操练的方式，那这些操练的方式是过去大概两年之间，就是上次在你们这里北桥的下一次开始，神带领我一些很好玩的游戏。那这些游戏呢？会帮助弟兄姐妹不会讲方言的，大概有70%到80%的成功率，透过一个游戏。好，我想呢，我今天会带领你们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好。
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讲方言不讲方言啊，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实质上很大。大的差异，因为你不会讲方言，你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很多属灵的祝福是透过讲方言来的，也很少人去讲这个方言的真理。我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方言的真理，但是一天当中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我认为我今天早上刚刚以上一个小时所讲的事情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很重要的一个生命之道，因为你们生命分得很重要，但是恩赐重不重要？恩赐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圣经当中只有一个是造就自己的，请问是什么？就是说方言。我只能很快地跟大家讲说哈，保罗他有讲一句说，几个是说方言，在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对不对？那时候告诉你，哥林多前书12章的方言跟14章的方言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7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啊，请大家看，大家练一下好不好？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下人的意思。
你们后面有不错。OK， 接下来呢，第8节以后又是讲很多的恩赐，对不对？那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叫人怎么样？
得
益处。所以恩赐是为别人预备，对不对？哦，对不起，我告诉大家，我这个一讲说不下课，所以你们呢要上厕所就自己去上。偷偷的去，偷偷的回来。要是憋不住，憋出病来也不好。所以你们就各自啊，各自找个合适的时刻哈、啊，就偷偷的去，然后偷偷回来。OK， 那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谁得益处？
人
得益处，这个人不是你。所谓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信心、医病啊、先知啦、啊，全部都是为别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恩赐要有一个很基本上的概念，恩赐是为别人设立。所以，请你跟旁边的说，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的。
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我的。
我的恩赐是要来扶持你，
我的恩赐是要来扶持你。
所以呢，他说有一个人叫讲方言，对不对？有一个人叫翻方言，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方言意思就是要叫人得益处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现在在聚会当中呢，有一个人举个手，就说：“刘牧师，对不起，我有从神来的一万方言，上帝感动我要讲。”他就起来讲，我去帮了西西给帮了，刚刚提起飞机就过来看个飞机，哎，西不了帮了，就过来这个。然后我就赶快问，哪一个会三方言的？哦，有个三方言，哦，他说上帝在那边要被尊称伟大，他要在北朝里面设立更多的福音点，就吩咐大家赶快去传福音。 我是说你帮忙。那这个讲方言是神透过他的恩赐对众人讲话 OK 这是讲方言跟方言在一起，这是神透过这个人讲方言对大家传递一个信息，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但不都是这样子可以上台讲方言说这是从神来的要给大家的，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三十节说岂都是说方言的意思，就是说岂都是站起来说你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然后有一个翻方言说哦这是上帝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到十四章的时候第二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来，那说方言的怎么样？人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
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想说各样奥妙。
哎，所以在十四章第二节的方言有个本质上的差别，一个是神对人说，一个是人对神说，而且是造就谁啊？
自己。
自己。OK， 所以这边的方言呢，跟十二章所讲的恩赐那个方言是不一样的。他是造就谁？他就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有一个本质上的双向性的差别。一个神透过这个人讲方言，告诉大家他的性情、他的旨意是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很少了、很少人有人讲上台讲方言翻方言，很少很少很少。所以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嘛，然后呢，但是十四章讲说原来说方言是自己造就什么，
自己
造就自己 OK 明白吗？所以我认为那个十四章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听不出来嘛，而且这个听不出来呢，就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方言又不一样，就方言种类也不一样。有方言的种类就是说你今天不会讲希伯来文，你出来就会讲希伯来文，好，那个就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家听得懂的方言。但是这边讲的方言是什么？听不懂、没有人听得出来。魔鬼听得出来，神知不知道？神知道。阿们。只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心里面想说各样的奥秘。什么样子的奥秘？
生活的
各样的奥秘，包括三层天的，包括二层天的，包括我们人世间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的各样的奥秘。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这个奥秘要自己解出来，我很快告诉大家，请你到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好不简单。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是那说的
翻出来。好，方言翻出来就应该什么？是这个求是祷告的意思，祷告求翻出来就是祷告。然后呢，你再读十四节哈，我若用什么？
方言祷告，是我的心所求的。
但我的悟性却没有果效，这却怎么说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
悟性祷告。
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当求的意思就是说，我当讲方言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为这个姐妹祷告哈，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我的姐妹哈，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他不是的，天的哥，天的哥，好的哥，我就自己翻方言，我祷告。要把我刚刚讲的方言要来造就这位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你的喜乐的人在你身上，常常喜乐，上面人喜欢你，奉耶稣的祝福，就把一些方言翻给他，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喜乐。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你就发现到他下面说的，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什么？
父
先祷告。为什么是灵祷告先呢？我领导到以后，我自己翻译有一个悟性祷告，你明白这意思吗？领导到悟性祷告，领导到悟性祷告，领导到悟性祷告，明白这意思吗？我可能第二句我再听祷告，我需要的是这个呢，看到这个，选这个上帝量给你的尺度， 他对你有一个量身定做的计划，包括你未来的人生。他爱心等候，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奉耶稣的名祝福。比如说这个样子，就是一段的灵的祷告，然后悟性祷告，灵的祷告，悟性祷告，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解释啦，因为没有人这样解释啦，我这样解释给你们听比较容易明白。求翻出来就是你要祷告翻出来，好不好 ？OK， 自己翻翻你。很多的奥秘就出来。好，我说的方言比你众人都多哈，对不对？有的翻译是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加起来都还要多。保罗一天到晚在讲方言，如果你都接受的话，保罗为什么会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请问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保罗在不在场？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你看一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当日怎样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原是从哪里领受？主领受了。保罗在不在场？不在场。他怎么会知道呢？保罗他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创世以前，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谁？拣选了我们。请问他怎么会知道呢？说方言，奥秘。然后他自己翻译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不过呢，这个你们参考，可以接受就接受，不可以接受呢，你就先暂时放在一边，哪一天闪通再把它拿下。好像你书架上面有很多东西，对不对？你看到听到一种说法，先把它放在那边。由于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以后我就会接受。好，所以呢，讲方言很重要啊。那讲方言开始呢，我要再告诉大家，我们到十一点半啊，嗨，然后下午几点开始？一点半，然后三点半结束，确定？啊，时间这么短，怎么玩呢？以下我讲的事情呢，你能接受就接受，啊！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恩典，所以啊，我最近呢，就是在差不多一年半开始之前呢，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发展了一些的操练的方式。弟兄姐妹，我先问大家，属灵的恩赐需不需要操练？
需要，
需要。
经文在哪里？我们讲到事情一定要有圣经根据啊。经文在哥林，经文在前书四章，啊，写一下。如果说，经文的根据在哪里？你要把它搞清楚。经文在前书四章啊，十二节，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把它写上去就好。最主要的就是说，在第十五节的解释哈，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十五节哈，那个去做的做字，原文有培养操练的意思，培养操练的意思。所以保罗他在讲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要宣读、劝导、劝勉。所以不要轻忽得了恩赐。然后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 操练培养，啊，包括你的恩赐，你得到恩赐，你要操练培养，啊，明白这个意思吗？我讲的比较快。OK， 这经文的根据在这个地方。OK， 明白吗？明白的举手。谢谢，好，请放下，我就跳过去。恩赐需要操练，啊，所以我现在发现到神的道，你们不乏神的道。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或者在老师们，可以告诉您很多的道，很多的道理。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我们缺乏的是操练，对不对？信心、爱心、教导、宣读、劝勉，都需要操练，包括你属灵的恩赐，操练，操练。你是基督的新兵吗？那你要多操练。
好，阿门，阿门，
阿门。有很多的道理，比如说，耶稣说你要彼此相爱，道理简不简单？
简单。
操练起来、实行起来有没有困难？
有，
有很大的困难。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从心里面饶恕人，道理简不简单？
简单。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吧。所以我们缺乏的是什么？
操练。
缺乏的是操练。所以我就跟神讲说，我现在有讲到呢，一定有操练的。如果我多一点时间的话，你们会被我操练的很高兴。好不好？我们要多多的操练，好不好？弟兄姐妹，感谢，哈利路亚。